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6年2月17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4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开始的中文广播。首先播报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奥巴马2月15日下午3点半在安纳伯格庄园迎接前来参加峰会的东盟10国领导人以及东盟秘书长。他在随后的致辞中谈到了美国对这次峰会的期待。奥巴马总统在欢迎前来参加峰会的东盟国家领导人时，把这次的峰会形容为一次里程碑式的聚会，说这反映了他个人及美国这个国家致力于与东盟10个成员国以及东南亚作为一个地区，东盟作为一个共同体之间强有力和持续的伙伴关系。奥巴马总统说，作为总统，我一直坚持认为，即使美国在全球面临紧迫的威胁，我们的外交政策也必须抓住新的机会。没有什么地区在21世纪可以比亚太地区提供更多的机会。奥巴马说，这就是为什么他在执政之初就采取向亚太再平衡的策略，使美国在亚太发挥更大以及更长远的作用。这其中包括与东盟的接触，因为东盟在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繁荣，以及建立一个所有国家遵守同样规则的区域秩序中发挥核心作用。无国界医生组织说，该组织在叙利亚西北部援助的一所医院在空袭中被炸毁，造成至少7人死亡。该国际救援组织表示，4枚火箭击中了伊德利卜省麦阿努曼的医院，8名医院工作人员目前下落不明。无国界医生的负责人说，这看上去是对医院发动了一次蓄意攻击，我们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这一袭击。他说，这所医院被炸毁，使得处于冲突地区有大约4万人得不到医疗服务。无国界医生说，这所医院有30个病床、54名工作人员、2个手术室、1个门诊部和1个急救间。该组织没有说他认为袭击的肇事方是谁。叙利亚总统阿萨德说，尼伊中的一项停火协议将难以实施，并指责土耳其和沙特阿拉伯听命于外国势力。阿萨德星期一在大马士革说，土耳其和沙特长期以来一直派军队进入叙利亚，而他们只是执行命令的服从者。他表示，持续5年的叙利亚战争从最初几个月开始就是一场国际冲突。土耳其和沙特都参加了以美国为首的针对叙利亚境内伊斯兰国目标的空袭行动，并表示愿意向叙利亚派遣地面部队，但迄今尚未在叙利亚驻军。与此同时，土耳其自上星期六以来一直对叙利亚北部地区的库尔德战斗人员发动越界空袭，并警告说，如果库尔德武装不撤出边境附近的阵地，土耳其将采取严厉行动。一位美国海军将领说，如果中国试图从其在南中国海新的人造岛起飞喷气式战斗机，将带来不稳定。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司令海军中将奥库安星期一在新加坡对记者说，中国从人造岛礁起飞军用飞机的任何尝试都不会阻止美国飞机飞越那个地区。他说，我们将在国际法允许的任何地方飞行、航行和行动，这包括飞越那处的空域。奥库安说，他不知道什么时候中国可能开始从有争议的斯普拉特利群岛，也就是中国所称的南沙群岛飞行战斗机型的飞机。中国在那里创建了人造岛屿和一条3000米的跑道。韩国总统朴槿惠呼吁全国团结一致，支持他对朝鲜最近进行核试验以及发射火箭所做出的强烈反应。朴槿惠星期二在首尔向国会发表讲话时说，很多韩国人对朝鲜自1994年以来屡屡发出的核战争威胁变得不敏感。朝鲜1994年首次警告说，要把首尔变成一片火海。在朴槿惠发表讲话前，韩国政府上周突然决定关闭开城工业园区。朴槿惠重申，采取这一举措是为了制止朝鲜将来自核园区的巨额款项 用于发展大规模杀伤武器。
欢迎大家来到这期的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
我是 Cat。
杨林，赶快来告诉大家今天要学什么。
好，
今天咱们要一起去看一场电影。
I like watching comedies like Borat.
Yes, you match. I'm my name is Borat.
Do you like watching comedies too?
学学怎么理性投资。
Stocks are risky. Most people who invest in the stock market end up losing money.
教你怎么说名包实贬。
The way he damns me with faint praise, I always feel like I'm not meeting his expectations.
还要一起来看看小虾店。
名包实贬啊，这是什么意思？我不明白了。
等会儿听了节目你就明白了。言归正传，我们赶快来进入第一个单元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gadget. Gadget is spelled G-A-D-G-E-T. Gadget.
Gadget 意思是小玩意儿、小工具，经常用来指小电器产品。比如
My friend Michael is a gadget freak who always wants to get his hands on the latest inventions.
我朋友 Michael 是个小电器产品发烧友，有什么新玩意儿他都得拿来玩玩。
The company caters to high-end users who crave the newest gadgets.
这家公司专门服务那些热衷最新小电器产品的高端用户。苹果手机问世五年。
For users, iPhone has changed from a gadget to a way of life.
对用户来说，苹果手机已经从一个小小的通讯工具变成了一种生活方式。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gadget, gadget, gadget.
说起 gadget, 我昨天终于去换了 iPhone 3, 你看
An iPhone 3, oh my god, what century are we in? Well, actually, it's still an iPhone, I guess, so, oh wow, cool phone, dude.
Why do I get the feeling that you're damning me with faint praise?
Well, come on, everyone is using an iPhone 4S now, and the 5 is actually coming out this year, so, oh, 既然你已经提到了 damn with faint praise.咱们就来学学这个段语的用法。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73讲，我是杨林，
我是 Dan Marcus。
我很尊重我奶奶，不过坦白说，她有时候真让我没办法。上星期她来我家之前，我特地把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还去买了几个沙发坐垫，把客厅装饰得更加温馨。可他对我煞费苦心的装饰只说了一句，还凑合吧，真气死我了。这也让我想到了一个习惯用语，那就是
Damn with faint praise. Damn is spelled D-A-M-N. Damn. Faint. F-A-I-N-T. Faint. And praise. P-R-A-I-S-E. Praise. Damn with faint praise. Damn with faint praise.
Damn 作为动词是批评的意思，而 faint praise 在这里是指无力的赞扬。Damn with faint praise 作为一个词组，意思是名包实贬，用轻微的赞扬进行贬低。我奶奶就是这样，对于我全部的努力，她就说了一句凑合。
She damned me with faint praise, even though I've tried my best to impress her.
虽然我尽了全力，可她还是名包实贬地忽略了我的努力。下面的例子谈的是父子关系，我们来听听看。
Is it any wonder that my dad and I aren't that close? No matter what I achieve, it always seems it isn't good enough. He doesn't actually say so directly, but...The way he damns me with faint praise, I always feel like I'm not meeting his expectations. Why can't he compliment me once in a while?
这段话是说，我跟我爸爸的关系不是很好，也没有什么好奇怪的。不管我取得了什么成就，对他来说好像始终不够。他并不会直接这么说，但是他从来只是蜻蜓点水式的赞扬，让我觉得我永远达不到他的期望。 为什么他就不能夸奖我一次呢？
对啊，有这样的家长真的很让人难受。有些家长认为如果表扬孩子就是对他们的溺爱，其实不是这样，谁都需要表扬和肯定。在工作中也一样，如果有个不爱表扬人的领导，底下人的士气肯定也不高。
Instead of damning the employees with faint praise, supervisors should encourage the staff when they do a good job.
好的，让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Is it any wonder that my dad and I aren't that close? No matter what I achieve, it always seems it isn't good enough. He doesn't actually say so directly.But the way he damns me with faint praise, I always feel like I'm not meeting his expectations. Why can't he compliment me once in a while?
Damn with faint praise, 名包实贬，用轻微的赞扬进行贬低。而对于电影评论这个职业，或许这是一个有用的性格特征。那让我们来听听下面这个例子。
The movie director had received many positive reviews for her latest work. One critic, however, didn't seem to care for it much. It's not that he gave it an openly bad review. Instead, he wrote that he was pleasantly surprised that the film was shorter than the other films.It was easy to see that he was damning the director with faint praise.
这段话是说，这名电影导演的最新作品获得了很多正面评价，不过有一名影评人似乎并不怎么看好他的新片子。他倒也没有公开说这部电影不好，不过他说，他很高兴地发现这部电影比这个导演的其他电影要短。很显然，他对这部电影是名褒实贬。
与其受到这种评论，倒还不如别人直接批评我。我记得我听到过一句话
If you don't have anything nice to say, don't say anything at all.
如果你没有好话要说，那就闭嘴。我觉得这句话说得特别对。每个人都希望得到别人的肯定，谁愿意得到这种苍白的表扬呢？好了，言归正传，让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The movie director had received many positive reviews for her latest work. One critic,however, didn't seem to care for it much. It's not that he gave it an openly bad review. Instead, he wrote that he was pleasantly surprised that the film was shorter than the other films. It was easy to see that he was damning the director with faint praise.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Damn with faint praise, 意思是名褒实贬，用轻微的赞扬进行贬低。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林，
我是 Dan Marcus。
谢谢各位的收听。
老王，你这一大早折腾啥呢？
俺在练空腹。
不就是功夫吗？干嘛非得说空腹？我知道了，你一定是昨天晚上听了美国之音的体育美语。
你真说对了，我觉得呀，现在咱们好多国粹传到外国，人家都不翻译了。功夫，人家老美就叫它空腹。哎，你知道豆腐老美怎么说吗
？Bean curd。
哎呀妈呀，太土了！你要是到美国超市说，我要买点 bean curd。会笑掉人家大牙的。
那我该说什么呢？
豆腐。
哎，咱不是在说美国之音的体育美语吗？怎么扯到豆腐上去了？
说的是呢，俺这空腹啊也练得差不多了。那边有个卖豆腐花的摊子，咱老哥俩买碗吃吃去。
Okay, let's go.
Listen, I'm just not a tech geek, so I don't really care about what kind of phone I get.
我也就是发个短信，看个电影什么的。iPhone 3对我来说已经足够了。
Well, at least you've got your priorities straight. Hey, actually, got any good movie recommendations for me?
那你得告诉我你喜欢什么类型的呀？喜剧、悬疑片、功夫片、爱情片。
Oh, I love them all. Well, actually, except for 爱情片。Ugh. But I think I enjoy the bloody ones the best. Have you ever heard of Cannibal the Musical? That's my favorite movie of all time. There's this one scene where this one guy rips out this other guy.
别说了，我胆小。
Well, you're just going to have to deal with it. In today's Go English, we will take you to a movie theater for a horror movie.
美语三级跳。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电影单元的初级课程。
Winnie, today we're going to listen to Emily and Peter talking about movies on their blind date.
哎，初次约会通过聊电影来了解对方，这办法不错哦。
I agree. Now let's find out if they both like going to the movies in their free time.
So, Emily, what do you like to do for fun?
I like to go to the movies. What do you do in your free time?
I also like going to movies.
Well, that's great. It's nice that we have something in common.
听起来两人都爱看电影，已经有共同话题了。对了，Professor Bowman, doing something for fun 和 doing something in your free time 有区别吗？
They're very similar. When you want to know what people's hobbies are, you can ask them what they do for fun, or...what they do in their free time.
原来如此。那我可以说 I like studying English in my free time.
Exactly, Winnie. Now let's listen and see when they go to the movies.
When do you usually go to the movies?
I usually go in my free time on the weekends. How about you?
The movie theater is always so crowded on the weekends. I like to go to the movies during the week.
That's true.And sometimes the tickets are cheaper during the week as well.
It looks like Emily and Peter are going to the movies at different times. Did you hear the difference, Winnie?
好像 Peter 是周末去电影院，但 Emily 嫌周末人多，所以呢，他一般都是周一到周五去看电影。
That's right. And Peter says the tickets are cheaper during the week, too. What kind of movies do you think they like?
男生和女生喜欢的电影类型一定不一样，最好能有什么类型的电影是他们俩都喜欢的，这样第二次约会就有戏了。
Let's listen and find out.
I like watching comedies, like Borat.
Yes, you must. My name is Borat.
Do you like watching comedies too?
Not really. I like watching horror movies, like The Unborn.
You like horror movies? I don't like them because they're too scary. I like comedies because I love to laugh.
I like horror movies because I like to be scared.
哎呀，他俩的电影口味相差很远呢。Emily 是个女孩子，结果反倒爱看恐怖片。Peter 是男子汉，却不敢看这种电影。Professor Bowman, 我有个问题，他们好像管喜剧叫 comedies。而不是 comedy movies, 这是为什么啊?
Well, Winnie, for some kinds of movies, you don't have to use the word movies after them. For example, you can talk about comedies, dramas, and thrillers, and everyone will know you're talking about movies.
哦,我明白了。Comedies, 喜剧片, dramas, 剧情片, 和 thrillers, 惊险片, 后面都不用加 movies. Professor Bowman,你觉得他们电影口味不同，还会继续约会吗?
I think if they really like each other, they'll find a way to solve the problem. Let's listen.
Well, it's too bad that we like different kinds of movies. Maybe we're just different kinds of people.
Yeah, it's too bad. But actually, I think I know what to do.
What's that?
We can go to a horror movie and I'll hold your hand so you don't get scared.
You mean, like, on a second date?
Of course! Or are you still too scared?
No way! That sounds great!
Ha! Emily 可真不简单，她不仅安排了第二次约会，而且还找到了和 Peter 拉手的理由呢。
That was indeed very smart of her, Winnie. It looks like this date was a success after all.
是啊，您说他们能成一对吗？
Well, we'll have to listen in next time and see what happens.
这次的美语三级跳就播送到这里。美语三级跳节目取材于美国之音最新推出的美语教学强档网站 goenglish.me， 网址是 www.goenglish.me。
Good, they haven't really started to watch the movie. 光听着我都害怕，为什么这些人要拍恐怖片呢？
A lot of people, for example me, just love it. Horror movies have a huge market, and they don't require tons of investment like other kinds of movies.
你说这种电影投资不大？
Yeah, a horror flick doesn't require a huge set, like a historical movie, or any of that 3D tech stuff for sci-fi. It just needs some actors, some ketchup to throw around as fake blood,and a place where you can run around and scream all you want.
好吧好吧，你刚才提到了投资，正好在下面的 Business Etiquette 里谈的就是这个话题，咱们一起来听听吧。
Let's listen.
礼节美语。
Steve 找到同事 Bob， 向他请教投资的问题。
Hey Bob, you're a financial expert, aren't you? I hear you know a lot about investing.
Well, I don't like to toot my own horn, but I did go to school for a few years to study stuff like that.
Excellent. Do you mind if I pick your brain for a second?
For you, my friend, anything. What's on your mind?
My wife and I recently inherited some money. It's not a huge amount, but it's enough to make us consider investing. The problem is that neither of us have any experience in this field.
原来 Steve 夫妻俩继承了一笔财产，想拿去做投资。他知道 Bob 在投资方面比较在行，所以想
pick his brain，
跟他咨询一下。
To pick someone's brain，
意思是咨询某人的意见，跟某人讨主意。Bob 说
：“I don't like to toot my own horn。”
我不想自吹自擂。
To toot one's own horn，
意思是自吹自擂，类似中文里说的“老王卖瓜，自卖自夸”。Bob 听说 Steve 打算投资后说
I see. Well, that's a nice problem to have, isn't it?
Yes, I guess it is. My wife's great uncle passed away last month, and we unexpectedly got a call from a lawyer telling us he left us something close to $20,000 in his will.
Well, that's the kind of windfall that only comes around every blue moon. So, I agree with you that your wife really should think about investing. The problem is that there are so many options.Some offer stability, but the money grows very slowly. Other options are more risky, but have more earning potential.
原来 Steve 的妻子从祖伯父那里很意外地继承了将近两万美元。Bob 说
That's the kind of windfall that only comes around every blue moon. Windfall is spelled W-I-N-D-F-A-L-L, windfall.
意外收获，飞来横财。
Every blue moon.
意思是非常罕见。投资有很多选择，有些相对稳定，但是增长速度慢；有些收益潜力大，但风险也大。
The stock market is one choice, but it really seems quite risky to me.
Stocks are risky. Most people who invest in the stock market end up losing money. The people who do make money, such as Warren Buffett, are in it for the long haul, and they have enough money to ride out the low points.I'm not sure I'd recommend you put your money into the stock market.
Okay. How about property? Lots of people have told us we should buy an apartment. They say land or real estate will always appreciate in value.
Steve 觉得投资
stock market
股票市场风险大。Bob 表示赞同，说凡是在股市赚钱的人
they are all in it for the long haul.
都是把钱放在股市里走长线。这些人都有足够的财力，能够
ride out the low points，
挺得过股市的低落点。
To ride out something
是经受得住、安然度过的意思。那投资房地产也是选项之一。Bob 意见如何呢？我们下次继续听。
现在真是个投资房地产的好时机。前两天我还听说又来了个买房团呢。
I guess it is. The interest rates and housing prices are still really low, but Wait, why are we even talking about this? It's not as if we actually have that kind of money.
也是。那咱们还是接着来听听 Steve 是怎么决定的吧。
礼节美语。
Steve 找到同事 Bob， 向他请教投资的事儿。Bob 觉得股市风险太大，那房地产怎么样呢？
Buying property is definitely something to consider. But just because prices have been going up for a long time doesn't mean they will always go up. Lots of countries have experienced what's called a real estate bubble that eventually pops.
That's true. How about gold then? My brother-in-law says we should just buy a couple of gold bricks and store them in a vault somewhere.
Every time the economy begins to sour, people turn to gold.The price of gold then goes up because people see it as a safe haven.
Bob 觉得投资房地产固然可以考虑，但是房地产价格不会永远攀升。很多国家都经历过
real estate bubble
房地产泡沫，最后都以泡沫的破灭而告终。除了股市和房市以外呢，还可以买黄金。Bob 也认为黄金是很好的避险投资。
People see it as a safe haven. Safe haven
是避难所。意思是投资黄金比较安全，不会赔钱。
Every time the economy begins to sour, people turn to gold.
每次经济走下坡路，大家都把投资转向黄金。
But there are two problems with gold. One, there's no guarantee that prices will stay high. And two, while it might be safe, it's not really earning you anything in the same way that a smart investment could.
That makes sense, you know?The more I think about this, the more complicated it becomes.
One of the safer bets might be government bonds. You give the government your money for, say, 20 years, and at the end of that period, they return it with a relatively high rate of interest.
That's kind of appealing because it means you can't touch the money during that period of time, and it removes any temptation to go and buy a new car, for example.
除了黄金以外，另外一种安全投资是政府债券。
Safe bet.
安全的赌注，这里指万无一失的投资模式。Steve 觉得购买政府债券确实不错。
That's kind of appealing. Appealing is spelled A-P-P-E-A-L-I-N-G. Appealing.
意思是有吸引力的，因为在债券到期之前，这些钱是不能动的，所以也就不会胡乱花掉。
Yeah, the money just sits there safely until you're ready to retire.Many banks offer similar long-term investment deals that also pay pretty good interest rates.
Thanks a lot, Bob. I'm going to look into government bonds, and I'm going to have a conversation with my bank's investment department.
I'd say that's probably the smartest way to go. Good luck.
Bob 说，很多银行也提供类似的长期投资产品，而且利息不错。Steve 向 Bob 表示感谢，说
I'm going to look into government bonds.Look into something.
是仔细研究的意思。看来 Steve 还是准备稳妥起见，进行长期风险小的投资。
Well, now the show is almost over. 我们今天要告诉大家一个伤心的消息，我最合拍的搭档 Kat 也要为自己的职业投资，今天是他最后一次主持美语训练班了。
Yeah, guys, I've really had a great time, and I hope you've enjoyed the show. I'm definitely going to miss you. And remember,
好好学英语，天线向上走。虽然我们经常斗嘴，不过我肯定会想你的。希望你有空常回来做客 ，Kat。
没问题啊 ，I will definitely come back and bother you all the time. You can count on it.
好吧，那这次节目时间就到这里。如果你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或者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 @voanews.com。下周我们会有临时的代班主持人 Jody 参加，千万别错过哦。
嗯，拜拜 ，and 祝大家一切顺利。
哟，怎么了，老同学？
要考试，我背单词背得头都大了，就是没进步。
光靠死记硬背可不行。最近美国之音刚开播的美语训练班，每次25分钟，内容丰富，形式活泼，不知不觉英语就提高了。
真的。 什么时候播出？
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
那我要是错过了呢？
上网呗，除了美国之音自己的网站，还有3w.usa101.cn， 赶快去听吧。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奥巴马2月15日下午3:30在安娜伯格庄园迎接前来参加峰会的东盟10国领导人以及东盟秘书长。他在随后的致辞中谈到了美国对这次峰会的期待。奥巴马总统在欢迎前来参加峰会的东盟国家领导人时，把这次峰会形容为一次里程碑式的聚会，说这反映了他个人以及美国这个国家致力于与东盟十个成员国以及东南亚作为一个地区，东盟作为一个共同体之间强有力和持续的伙伴关系。奥巴马说，作为总统，我一直坚持认为，即使美国在全球面临紧迫的威胁，我们的外交政策也必须抓住新的机会，没有什么地区在21世纪可以比亚太地区提供更多的机会。奥巴马说，这就是为什么他在执政之初就采取向亚太再平衡的策略，使美国在亚太发挥更大以及更长远的作用，这其中包括与东盟的接触。他说，因为东盟在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繁荣以及建立一个所有国家遵守同样规则的区域秩序中发挥核心作用。无国界医生组织说，该组织在叙利亚西北部援助的一所医院在空袭中被炸毁，造成至少7人死亡。该国际救援组织表示，4枚火箭击中了伊德利卜省麦阿努曼的医院，8名医院工作人员目前下落不明。无国界医生的负责人说，这看上去是对医院发动的一次蓄意攻击，他们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这一袭击。这位负责人说，这所医院被毁坏，使处于冲突的地区有大约4万人得不到医疗服务。无国界医生说，这所医院有30个病床、54名工作人员、2个手术室、1个门诊部和1个急救间。该组织没有说他认为袭击的肇事方是谁。叙利亚总统阿萨德说，民意中的一项停火协议将难以实施，并指责土耳其和沙特阿拉伯听命于外国势力。阿萨德星期一在大马士革说，土耳其和沙特长期以来一直派军队进入叙利亚，而他们只是执行命令的服从者。他表示，持续5年的叙利亚战争从最初几个月开始就是一场国际冲突。土耳其和沙特都参加了以美国为首的针对叙利亚境内伊斯兰国目标的空袭行动，并表示愿意向叙利亚派遣地面部队，但迄今还没有在叙利亚驻军。与此同时，土耳其自上星期六以来一直对叙利亚北部地区的库尔德战斗人员发动越界空袭，并警告说，如果库尔德武装不撤出边境附近的阵地，土耳其将采取严厉行动。一位美军将领说，如果中国试图从其在南中国海的新人造岛起飞喷气式战斗机，将带来不稳定。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司令、海军中将奥库安星期一在新加坡对记者说，中国从人造岛礁起飞军用飞机的任何尝试都不会阻止美国飞机飞越那一地区。他说，美国将在国际法允许的任何地方飞行、航行和行动，这包括飞越那处空域。奥库安说，他不知道什么时候中国可能开始从有争议的斯普拉特利群岛，也就是中国所称的南沙群岛飞行战斗机型的飞机。中国在那里建造了人工岛屿和一条3000米的跑道。当被问及可能的中国战斗机巡逻带来的影响时，他奥库安说，这是一个带来不稳定的未知数。他敦促中国将其在南中国海的意图更为公开，称这将减轻一些国家表达的焦虑。韩国总统朴槿惠呼吁全国团结一致，支持他对朝鲜最近进行核试验以及发射火箭所做出的强烈反应。朴槿惠星期二在首尔向国会发表讲话时说，很多韩国人对朝鲜自1994年以来屡屡发出的核战争威胁变得不敏感。朝鲜1994年首次警告说，要把首尔变成一片火海。朴槿惠发表讲话前，韩国政府上周突然决定关闭开城工业园区。 朴槿惠重申，采取这一举措是为制止朝鲜将来自该园区的巨额款项用于发展大规模杀伤武器，而这些钱本来是用于给该园区的54000名朝鲜工人发工资。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2月15号星期一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宝申。农历猴年大年初一，香港旺角街头夜市爆发警民冲突，造成多名警员受伤，50多名涉事者被捕。这是2014年占中运动以来香港发生的最严重的暴力事件。事件发生后，北京和香港特区政府立即宣称这是一场暴乱，而一些支持以武制暴的人士则称其为鱼蛋革命。截止上星期五，39名涉嫌参与骚乱的人出庭，被控涉嫌犯有暴动罪。如果罪名成立，这些人将面临最高长达10年的刑期。在以法治为自豪的香港，发生这场暴力冲突的深层政治和社会原因是什么？它是否反映出香港民众对香港前途的担忧？北京是否在履行对香港一国两制的承诺？今天的时大家谈首先就这一话题进行讨论。参加节目的嘉宾是通过 Skype 在纽约参加讨论的美国民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和通过电话在北京参加讨论的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我们欢迎两位，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来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首先请问在纽约的和平先生，你认为在香港大年初一发生这样的事件的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我觉得两点的原因都是存在的，两个层面的原因都是存在的。一方面就是一国两制啊，作为一个就是香港的一个最现实的解决的方案，虽然谈不上什么伟大，但是一国两制确实是能够在现行的体制之下的一种最好的一种方式啊。那么这个中共对一国两制的这个遵守啊，令人这个非常的担忧啊，不仅仅是在基本法方面，对2017年的香港特首的这个安排，这个基本上就是没有遵守这个承诺啊。原因呢是按照基本法的规定，是这个2017年应该进行这个特区的这个首长的这个直选。那么对特区首长的这么一种质疑，就影响到了这个很大的程度上，或者根本上程度上影响到了这个香港的民主化的程度。我们知道，就是说现在的这个社会里面，人们对一个行政长官的啊，无论他是总统还是总理啊，无论他是民选的还是这个通过这个其他一种方式选举产生领导人，都是表示出高度的怀疑啊。在美国的总统是民选的，但是很多的争议一讲起来都是奥巴马的，其实不是那么简单。那在台湾也是表现得非常明显，马英九先生是民选出来的，但是他的民意调查很低。那么很低并不一定完全是马英九所得票啊，他的针对的施政是那么糟糕，而是呢民意的趋向就是这样的，民意的趋向就是这样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但是民主选举产生的领袖毕竟增加了他的合法性，增加了他一定的这个权威性啊。那么这是一种全球化的一种基本趋向。但是你现在的这个台手完全是一个小圈子的选举，那么很多香港人赋予一种希望，就是如果民选啊一个行政长官，那么应该呢比现在的这种小圈子的选举出的这种台手呢，应该是更能够符合民意，而不完全是北京的一个白手套，或者是一个北京的一个人民的一个普通官员。所以，但是呢，北京很显然不这样做，很显然违背了这个一国两制啊，违背了基本法的基本精神，用一些其他的方式来打破这个 粉碎人们对2017年的这个民主的期望。我前面讲了，即算是啊这个民主选举出来的这个领导人，人们都有这么多一种怀疑。那么在香港这么一个民主早已经开放，法治程度已经这么多年，跟国际社会的在现代化的这个城市或者国家没什么差别，甚至还更先进的情况之下，你居然不遵守一国两制，居然不遵守这个基本法，居然不让香港人这个直选，这就是啊，始终人们对中共的这个民主原来的这种所谓的时间表，所谓的这个条件就完全不相信了。因为人们中共或者是很多人认为中国不能做民主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国民素质差，或者是国家太大，或者是贫富啊，或者是区域太多。香港完全不足以去，都是符合所有现代化这个国家的基本条件，国民素质居民素质很高，然后这个长期以来已经接受了法治的这个传统啊，人们跟国际社会都是接轨的，但是很显然中国不这样做，这是埋下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人们对基本法、对一国两制的怀疑。这个是站在中国人来讲呢，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另一方面呢，站在香港人的角度，香港人因为是讲广东话，香港人长期具有某一种优越性、优越感。所以这个香港这个城市，在我看起来，其实也是一个农民转换为城市居民很短暂的一个时期。因为很多人都是投难来的，很多人而且是在很贫困的落后地方山区来的。实际上，这个城市农民化的程度是很低的，并没有完全改造成为一个真正现代化意义的这个市民城市。加上他又是讲广东话，跟这个国语有很大的差别啊，那么它发展这个语音的这个人数远远不如这个国语的丰富程度。所以我很多香港的朋友，你真正跟他们交谈的时候，发现他们的思维是比较直线的啊，比较刚性的。所以在几年以前，我就一直提醒，就是说香港人在这个维护一国两制的这种法治的情况之下啊，不要过于的这个刚性和中国大陆对抗。如果刚性和中国大陆对抗，吃亏的是香港人。因为香港没有条件啊进行所谓的独立，也没有条件呢啊就是完全不在乎这个北京的这个反应。但是很显然，过去几年不仅仅是在政治上遇到这个北京的打压的情况之下啊，香港缺乏比较有智慧的、比较懂得妥协和懂得方式的这个民主派领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啊，中国大陆高速的经济发展使很多香港人的优越感呢被打掉了。这样一点的话呢，他们内心里面也隐藏了某一种啊复杂的这种情绪，那么通过一种激进的方式表达出来，再加上媒体的这个渲染，就使香港本身的问题没有那么严重的情况之下呢，也显得很严重啊，还本来是一团骚乱，或者说本来是一团一定程度上是可以通过法治手段能够厘清楚他们的责任的这么一个妄想的世界，就变成了一种各自解读完全不同。一方面有人说是暴动，那站在中共的角度来讲，或者站在台独政府的角度来讲，一个对这个警察袭击的行为，而且如此的规模，那当然是不能隐忍的。但是这样一种解释又增加了那些对香港前途和命运焦虑的这些人，而焦虑的这些人又赋予了这么一个骚乱或者是不是那么规范的一个运动的一个过于高尚的一个词，叫雨大革命啊。这种两个极端化的反映了香港社会确实处于某一种非常危险的一种边缘。但是我的意思是说，站在北京和站在这个香港的两个不同的角度来讲，除了一国两制，还能不能找到更好的方式来维护中国大陆的利益，能不能找到更好的方式啊，能够保护香港人已有的这个权益。所以这个大家都要是思考的。现在很多人对一国两制丧失了信心啊，这个给予北京很严厉的批评，在一定程度来讲是我是同意的。但是从现实政治来讲，除了一国两制，还有什么东西可以啊保护香港人的权益？英国人吗？美国人吗？国际社会吗？啊，还是你可以不要中国大陆的援助，你可以真正变成一个孤城吗？对吧？你的水、你的电、你的吃的东西，甚至你很大程度上的一个经济的旅游资源，都是靠中国大陆。所以这种啊，彼此之间应该走到一种比较妥协的一种途径和共识，是香港能够保护自己权益的唯一的一个方式。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是一国两制不能保护你，就没有人可以保护你。
是，啊，张立凡先生，我们知道呢， 这次事件呢，很多人认为都是香港所谓本土派他们参与的结果。那么香港特首马上宣布这是一场暴乱，中国的外交部的发言人洪磊也表示，这次事件是由本土激进分离组织所策划的。在你看来，香港本土派或者说本土意识在最近一两年的兴起是什么样的原因造成的？他们的方向以及诉求有哪些？
就是以往我做其他节目的时候，我也曾经和香港还有台湾的中青年的学者对话，我就发现本土意识开始这个上升。那么就是当然这还是一些比较理性的学者。至于说这个像香港本土派这个组织，其实我查了一下，他们一开始在2015年1月成立的时候，他们也就只有10多个人。现在呢，好像从 BBC 的调查来看，也只有60多人。那么而且还有，我也查了，他们其实没有什么明确的政治纲领或者是明确的政治诉求，这些都没有。他们只是从这个主张，就是从历史文化语言这些个差异，他们认为香港可以是一个民族，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所以呢，他们觉得他们有很多东西跟大陆人不一样，所以他们强调这个本土价值观。但是这个并不等于啊，就是他们是要求香港独立，所以现在把他们定性为一种分离主义组织，我觉得这个定性是不准确的。就这些人，大部分、绝大部分90%以上，都是一些90后的年轻人，他们确实比较激进，他们也组织了一些活动，甚至他们也认为好像他们向这个美国当年的黑人人权运动来学习，他们认为也可以这个以武制暴。那这些当然是我们现在作为这个理性的这个政治观察者不能赞同的，因为它可能使这个香港的形势更加复杂化，使得这个一国两制更加的危殆。但是呢，这些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我就觉得需要划清的界限就是什么呢？要搞清楚，到底这场这个所谓的鱼蛋革命也好，暴乱也好，到底它的性质是什么？那么这个我看了一下，这个香港的这个警方的负责人，他的讲话，这个卢伟聪的讲话，他也说香港在法律上并没有这个骚乱和暴乱这样的定义，这是警务处长这样说的，只是警方用来描述情况的时候使用了，就表明一种程度上、激烈程度上啊，所以他们这么用了。但是呢，这个像这个梁特首啊，还有北京这个，比如这些官方啊，还有这个像这个中联办，他们一下子就把它升级到一个暴乱的这么一个档次的话，我觉得有些上纲上线，这就很容易使人想起1989年的那个事件。那么如果他定格到这个事件，那么这个就有理由来出动解放军等等等等，实行军管或者其他的这种紧急状态的措施。我觉得这样的定义就要看谁能从这样的事件和这样的定义中获益，那肯定是梁振英和他的小圈子。因为梁振英现在面临着将来这个特首换届他还能不能连任的问题，那么这个问题对他来讲至关重要。如果有了这种紧急状态出现，那么我想他肯定是一个最大的获益。所以现在你看香港的这种乱局，究竟是有一部分我想可能是这个确有民众的情绪，但是另外一方面来看，这个也是由于这个一国两制不能得到这个认真的正确的贯彻执行所导致的一系列的社会撕裂所造成的，这本身就是香港当局自身的错误，也是需要检讨的。 那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你还继续利用这种形式，来这个加剧这种动荡的话，我认为这个动机是很值得怀疑的。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想，再有就是说，他到底是不是港独？本土派的诉求和港独的诉求是完全不同的。本土派他只是强调他的本土价值观，但是港独呢，就是要从中国分离出去。但是我们没有看到这样的一种诉求。那你现在就把它如果往这个上面去靠，我觉得这也是夸大了敌情。当然了，夸大敌情肯定有政治上的需要，因为这个无论从中共啊，还是从梁书记这样的这种香港的政客，他们可能从自己的利益考虑，他们都希望把这个事态夸大，那这样他们才从中能从政治上受益。所以我看现在呢，也有一部分学者刚刚这个发表联署，他们就去要求成立一个独立的这个旺角事件的一个真相调查委员会来进行调查。我觉得这个还是一个比较理性的呼吁，就是能够找到一个正确解决这个问题的途径。而且他们也提出来，就是说这个中间有很多问题，其实是由于当局你的政策不当造成的这种后遗症。当然这个我们看这些年轻人的冲动，这个肯定也是不对的，但是呢，如果说这种社会撕裂继续下去，确实对香港社会、对一国两制来讲都不是一件好事。谢谢。
好的，我们知道这次呢，参与事件的组织之一就是本土民主前线，他的召集人黄海洋目前处于下落不明的这么一种状况。他在失踪以前通过 Facebook 发表了一个录音的讲话，我们准备了一些图像，现在就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他是怎么解释他们为什么发起这么一场运动，以及香港的本土派在两年前的占中事件以及雨伞革命失败以后他们的这种挫折感。好，我们来播放一下。
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
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年轻人，我刚去世，成长直到今天都是生活在香港。我爱护，我珍视这个成长的地方，但是当我慢慢成长的时候，我看到这个本来属于香港人的香港已经慢慢的变得面目全非。曾经有一段时间我心灰意冷，我以为香港已经完全无可救日，直到2014年9月28号雨伞革命爆发当天，那一刻我真正看到香港人有当家作主的勇气，我看到香港有反抗的勇气。虽然雨伞革命最后还是失败，但改变了我对香港的想法，
我对香港的想法。来到2016年的2月8号，我们发起了捍卫夜市。
来到2016年2月8号，我们发起捍卫夜市的行动。我们还像最初成立本土民主前线一样，我们相信只要我们坚持我们的理念，就一定带来改变。2016年我们会面对更加严峻的问题，将会有更多的议题需要走上街头抗争。但是我希望香港人还可以能够坚持，只要相信大家的力量能够带来改变，香港一定能够改变。最后希望送八个字给香港人，希望大家能够相信与坚持，宁为玉碎不作瓦全，
宁为玉碎不作瓦全。
何明先生，我们看到这个黄海洋他这个讲话当中呢，确实反映出一部分香港居民对于目前一国两制的担忧以及香港前途的这种担忧。他们担忧的方向包括现在香港居民越来越丧失他们的自由的这些个权利，比如讲言论自由、发行自由，特别是最近中国公安越境绑架 铜锣湾书店的这五个人士在香港民众当中确实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他们认为现在香港连自己的司法独立都已经丧失了。其他不满意的方面包括现在所谓的自由行的游客很多，到了香港不尊重香港，现在有很多的水客，现在所谓的单程证也完全由中国方面来控制，就是哪些人可以到香港定居，这些人到了香港定居以后导致香港的这些经济状况越来越不景气，房租提高等等。你认为目前香港人他们主要的这些挫折感是不是表现在这些方面，是否还有其他的方面
啊？那么香港的这个出版和新闻自由其实并没有受到根本性的一种破坏，是很多香港的媒体工作者，尤其是香港的很多媒体的这个老板，在这么一种情况之下的过于的自律，过于的主动的放弃很多的这个自由啊，那么这样造成北京的感觉呢更加可以无所顾忌啊。很多香港的这个老，你看我们香港一方面是有很多人勇敢地站出来维护自己的权益，但是另外有很多香港人那么一点主动地去向北京献媚，主动地比北京还要这个左，甚至给北京不断地出很多骚的主意啊，很多极端的主意，这是香港一直存在的一个现象。还有相当的一批人呢就妥协，就软弱，要么就移民啊，这个一点自由的选择我觉得无可厚非，不值得这个批评啊，那也是可以的。但是另外一批人在香港呢，他坚决要留下来，他又过于的这个看低了自己，主动的放弃很多的这个自由，主动的放弃应有的一等权益的遵守，这个是香港现在真正的危机。其实真正还不是说啊，这个北京真正破坏这个一国两制有那么的强烈，也不在于这些啊这个年轻人有那么的激进，真正是有香港自己的市民。他过于的害怕，过于的这个恐惧，即使中共对一国两制的破坏性它也是有限度的。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一国两制是最符合啊中共的这个利益，如果不符合中共利益，中共就不会提出一国两制。你看看他在铜锣湾这个事件啊，对吧，这样的事情在中国大陆算什么，整天去绑架人，整天去拘禁那些自由派的知识分子、专业的律师或者一般的这个市民，对吧？但是他要采取偷偷摸摸的方式来去越境绑架这个啊铜锣湾书店的人，那就显示出来他还有很多顾忌，他而且还不断去让礼部出来讲话，不断的去解释他们是自愿回去的，这也说明他的胆怯啊，因为破坏了一国两制在中国大陆是没有好处的。我原来对一国两制是不是那么以为然啊？1997年之前，那么在1997年的时候，我在香港啊待了一年以后，我就比较相信一国两制。我为什么会相信一国两制？我不是说北京有一个善意啊，说他真的就是搞一国两制，我们就遵守了。而在于就是说，真的找不到其他的方式。一方面要主权的回归，另一方面香港是已经一个比较成熟的法治的一个国家，而且长期来讲它跟西方一个城市没有本质上的差异，那么它很难适应中国大陆现在这种体制的这一套。所以一国两制在一定程度上是首先北京承认我的制度不行，承认所以你们的优越制度继续保持下去，但是随着中国大陆经济本身的这种发展啊，那么香港人自己又不是那么的努力和勤奋把香港建设得更好，香港不断的在沉沦中间啊，香港缺乏比较好的思想家，缺乏比较好的战略家，缺乏比较好的把香港在现在的国际的竞争的环境之下表现出它原来的这个优势，所以两者之间的这种差距的拉，经济上的差距的拉近也增加了这种矛盾。我记得1997年之前最著名的一个电影叫《表姐你好》嘛，那就是嘲讽一个大陆的一个傻老帽啊，到了香港这么一个花花世界啊不知所措。但是我在早几年去香港以后，发现住在最高级的宾馆里面啊，拉着大包小包的能够进名牌店的基本是大陆人，而香港人贫富的差距本来就增加了一些愤怒，那么这样的话呢，就会把他们的情感、把他们的矛盾情绪呢啊，就是表达出来。而且媒体呢在捕捉这个时候，媒体吧，你不能责怪媒体，媒体就是你哪里有什么事情他就报道出来，这样的话把香港的这种比较极端的行为过于的这个渲染，过于的这个夸大，所以就增加了和拉开了这个香港的这种焦虑感。
好的，时间的关系，今天的《时事大家谈》的讨论 只能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和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今天节目的讨论。请大家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宝申，我们下次节目再见。